我们从三月开始到现在这一段时间，我们不管是在讲台的信息或者是在小组的讨论，我们都围绕着一个什么主题？圣灵的果子。在这一系列里面，特别在小组里面还有在讲台，尤其圣灵果子不同的面向，到底每一个面向它真正表达的是什么，我们透过圣经的经文已经有了一些 study。 然后今天啊，我们要进到这一系列的总结，圣灵的果子的总结。让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，这是在路加福音十三章第六节到第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，来。于是用比喻说，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，栽在葡萄园里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，却找不着，就对管园的说，看哪，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，竟找不着，把它砍了吧，何必白占地土呢？管园的说，主啊，今年且留着，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，以后若结果子便罢，不然再把它砍了。这是耶稣说的比喻哈。但这个比喻里面很明显的，我想也是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种果树的，我们教会种果树的人不多哈，可能种菜的人比较多。我请问你，你种果树的目的是什么？结果子，结果子。有没有人种了一棵果树，每一年到他那边去看，有没有果子，有没有果子，都没果子，都没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种好玩的。不是，我们种果树的目的就是要它结果子，对不对？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，如果一棵果树种在葡萄园里的这一棵无花果树，它三年了都不结果子。我家种了三棵无花果，你知道，好的第一年买回来就结果子，差一点的第二年，最差的第三年也要结果子。所谓的最差不是最差，就是它如果你买来是很小的，等第三年也要结果子。所以这边这个主人他说，我来这里找了三年都没有果子，砍掉吧。结果管园的就说，且慢且慢，再给我一年时间，我来把周围加上一些堆肥，看看他会不会有好的结果。这个就是耶稣在这个地方讲的哈，上帝就好像园主，他有权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找到果子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些自己说自己是基督徒，我们自己说我们自己有耶稣基督的生命，我们被上帝救赎回来的人，我们这些小基督，我们有义务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结出果子来荣耀神。神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找果子，我们也要心心念念的想，我有没有果子结出来，来荣耀我的神。这个几个礼拜，我们因为都在思考圣灵的果子，所以我自己在读这个比喻的时候，我很自然的想到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，有没有可能神看我已经很不顺眼了，这个人都没有果子，把他砍了吧，在这个地方白占地土。然后呢，也许中保耶稣正在求，为我求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再给他一点时间，再给他一点时间吧，再给他一点时间吧。我很自然的想到这个，神有没有可能现在正看我们，看我很不顺眼，没有果子的 是白占地土的，有没有可能啊？按照这个比喻是有可能的。所以如果我现在等于所谓的留校查看，那么结果值是不是一件不可以等闲视之的事情？我们有时候想，结果值就交给那些进钱的人去吧，我们呢只要得救了就好了。不是，这是一件必须的事情，而且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。真的想想看，如果我现在是我的最后一年，没有人知道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不管是不是，我要努力的结果子啊，我要认真的在这件事情上啊。第二，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之前，他是在跟人讨论那时候西罗亚楼在耶路撒冷倒塌，压死了18个人。主耶稣问旁边的人，你们觉得这些意外而死的人比这些住在耶路撒冷人更有罪吗？这换到今天，就是我们觉得全世界因为 COVID 而死的630几万的人比我们这些现在还活着的人更有罪吗？显然不是，显然不是。因为主耶稣讲那个的时候，他最后讲了一句话，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，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主耶稣讲完这个故事，讲完这件事情，西罗亚楼倒塌的这件事情之后，立刻接下来就讲到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经文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事情是有关联的？悔改跟结果子有很大的关系。一个人如果不会悔改，他就谈不到结出果子来。所以在圣经里面好几处地方说，你们要悔改，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。结出果子来与悔改，已经有悔改了，但是我还要结出果子来与我悔改的心相称。有没有？我看报纸，我觉得哇，这个也是离谱的太厉害了。男女朋友在交朋友的时候，这个男生就会打这个女孩子，然后打完之后呢，跪在他前面求他饶恕，然后呢，回头下个礼拜又打一次，然后再跪在这边求他饶恕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跪下去求饶恕，这是悔改，对不对？但他没有结出果子来跟他悔改的心相称，这就是这个话的意思。反复的在做同样的事情，没有与他悔改的心相称的行为，这是不管是耶稣或者是施洗约翰告诉我们不要这样做，不要这样做，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。为什么？施洗约翰 这边有一句话，因为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弟兄姐妹，我有时候觉得现在的教会太多，我应该怎么讲，太多太多鼓励吧，太多掩饰太平的诗歌，太多掩饰太平的信息。神爱你，神救了你，你就 enjoy 你的 life 吧。我们从来没有办法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些东西，是不是？神说 如果我找不到果子，那砍了吧，不要白占地土，不要白占地土。如果他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找到果子，就把它砍了。几个月以前我参加芥菜种小组，我听到知霞在小组里面跟大家分享，他说那一天我听到牧师在信息里面，其实牧师那一次的信息是随口带了一句，就说像你们姐妹啊，不要总是来教会聚会，然后家事都不管，好，你要先把家里安顿好，家事做好，该煮的饭煮好，然后你再来教会参加聚会。你知道知霞哦，她只有她跟她丈夫一起在餐馆工作，他们开一家餐馆，两个人都很忙，一个礼拜六天只有礼拜天休息。结果呢，礼拜天休息就是她煮饭，她平常想早上又要聚会，然后中午要赶回家煮饭，下午呢还要去采买礼拜一到礼拜六餐馆要用的菜，所以是很忙的，对不对？她就随便做做，就大家吃吃。然后她的先生已经好几次抱怨，你做的怎么这么难吃啊？她心里想，哎呦，我跟你一样放假，你不做我做，你还抱怨，有的吃就不错了嘛，对不对？可是那一天呢，她从前一直是听她先生抱怨就好像没听到一样，结果那天她听了牧师的话，真的她听进去了。她那天回家之后，她就想，我今天好好的来做做吧。好，她就想，我应该带着爱去做，我爱我的家人，我确实是爱我的丈夫，我确实爱我的儿子，那我就做吧。你知道吗，她在小组里面跟我们讲，其实菜还是一样的，他只是听了到回家想说我要好好的做，那个菜是从前就是每一个礼拜该吃什么就吃什么。他说可是他用了一点心，他做的时候他想，哎呀，我真的想要爱我的丈夫我的儿子，你知道吗，就是这样的心悔改啊。结果他丈夫吃的时候说，哇，今天你做的好好吃哦，真的好好吃哦。她心里还在想，这跟平常有什么不一样，除了我心里面更爱她，在她因为爱来做哈，可她也不知道啊。然后你知道她丈夫吃完了饭以后，她就把她抱起来，哎呀，今天真的好吃，谢谢你谢谢你。知霞说，你看，她告诉小组的，你看我就是改变一点点，整个家的气氛都改变了，这太奇妙了。他在小组里面这样告诉我们，所以让我们那天参加小组的每一位姐妹都印象深刻。那是几个月以前，这个礼拜我到他们小组，他们在查考温柔，然后这个礼拜三之下就他告诉我们说，他发现有一天他发现他的餐馆怎么进来了一个一颗星的差评，这个影响很大嘛。他就在那边想了半天，他知道这个人是谁，他说这个顾客平常都很好，为什么他就不明白为什么他要给我一颗星的差评，你们开餐馆的就知道这个影响很大。他就一直想一直想，结果后来他就看到了那个人写的这个 comment，他尤其他指名道姓都是因为那个 Asian lady 冒犯了我，就知霞就想，这是一个老客人怎么会冒犯他。哦，他想到有一次他做好了餐拿出来要给这个人，这个人就说，他大概是外卖，他就说他要 extra 的这个佐料，知霞就跟他解释，不必，我们这个都已经够咸了，就没有就跟他讲说不必，那那个人就走了，那个人也没有跟他吵就走，可是回去以后就给他一个差评，因为你竟然不给我要的佐料。知霞起先想说这个实在太无理了，怎么会这样子，可他就开始反省他自己，他第一个反省的是说，可能是我错，他 他怎么对自己说话？他说也许这个人吃的就是比我们咸，他就是要更辣，就是说这个人是有原因，是有理由的。然后他越想越想，他想了好几天之后，他就觉得说啊，我应该感谢他，因为他让我知道不是只有我的口味，全天下很多人都有跟我不一样的口味，所以下一次如果人家要跟我要这个，我应该站在别人的立场着想，我应该把他要的给他。哇，他从本来很生气到后来感谢这个人，他跟我们讲说，哎，我越想我就越感谢他耶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悔改结出果子来，与他悔改的心相称。悔改，下面我们要讲啊，谈到悔改这件事情，我们要知道悔改不是一次性的事情。基督徒的生活里面，悔改应该是我们的常态。常态，我们来看一段圣经，在约翰一书第一章5-9节，我念给大家听。老约翰在这里说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，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，好，我说我是基督徒，我与神相交，我跟他是真正有关系的，有来有往的，但是呢，我这个人仍然在黑暗里行，那么我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因为神就是光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。如果我们真的是在光明中行，就像我们所说的，哎，我是基督徒，我跟神有关系，我真的是在光明中行，好，就好像神在光明中一样，那我们这个才叫做彼此相交。在我跟神相交的过程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。为什么我跟神相交，我如果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呢？因为我可能小 Vivian 跟我比，他觉得我比师母好，那我跟大 Vivian 比，我说我比大 Vivian 好，而大 Vivian 跟牧师比，大 Vivian 可能说我比牧师好一点。你知道吗？我们之所以不能够悔改，是因为我们跟别人比。我跟你比，你跟他比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我们还不错。但是我们如果在神的面前，他是光明的，我一旦到了他的面前，他的光一照我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足够的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不需要改变的，同意吗？所以老约翰说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说我跟神相交，这个时候我不能跟神相交，因为我欺骗自己，我还是在黑暗里面，我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情况，这个相交就停止了。好，但是呢，老约翰继续说，在这种在光里面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样能够看清楚吗？当我跟光相交的时候，光照亮我，我若认自己的罪，我说主，是的，我错了， 我不应该这样，那这个光就要来洗净我的罪，然后我就可以开始做相反的事情，我不犯罪了嘛。我从前什么地方犯罪犯错，我现在就做相反的事情，这个是与神相交。然后神是信实的，神是公义的，他不但要赦免我们的罪，还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条件， 就是我若认自己的罪，不是嘴巴哦。我们嘴巴上说什么，在上帝的面前从来不是重点，是我的心说什么。如果我的心说是神你的话是对的，我的态度是错的。神你现在告诉我的是对的，我做的是错的，这个时候上帝说他是信实的，他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这样看来，基督徒的生活是不是不断的在悔改里面？每一次我到了神的面前，每一次我被光照亮的时候，我是不是都有一些可以悔改的？如果我很诚实，我很面对自己是很敞开的，那么我总有可以悔改的时候。悔改不够，然后才可以谈到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。如果我都不悔改，我说哎，虽然我不行哈，虽然哎呀，昨天我们讲温柔，说我不够温柔，哎，但是我比他总温柔一点吧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，这个不是悔改，这也不是与神相交，这不是在光里面的表现哦。好，下面我们要说，上帝是凭我们的果子认我们。我说我是谁不算数，我活出我是谁才算数。哎，这一句话其实很严重哎。凡不结好果子的树，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，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我说我是基督徒，我已经信主40年了。不算数，神说他要看我生命的果子，才认出我到底是属谁的。所以你说我受洗了，我好早以前就受洗，我17岁、16岁我就受洗了，不算数。你到底是哪一棵树结出来的果子，这个才算数。因为主说我是凭他们的果子可以认出他们来。用果子认人，没有一个人逃得过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混蒙过去。凭果子认人，神既然凭着我们的果子认人，那我们就要来看果子到底怎么样。按照圣经，总共只有2种果子，我们来看看是哪2种。加拉太书6:8，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；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就这2种果子，一种是顺着情欲撒种，然后收情欲结出来的果子；一种是顺着圣灵撒种，就结出圣灵的果子。当我们开始查考这一系列的时候，我几乎在我去的每一个小组都听到同样的话：哇，这个太难了，你看他那个样子，然后就会讲自己的故事。讲完以后，你觉得这个还能够爱吗？这实在是要求太多了，忍无可忍呢。我要忍到什么时候，他认定吃定了我是基督徒，实在是欺人太甚。我跟你讲，每一个觉得这个太难了，太难了，真的太难了，后面都有故事证明真的太难了，真的。我在这个系列刚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几乎在每一个我去的小组都听到太难了。当我们讲太难，讲多难的时候，我觉得好像可以说服整个小组的人，真的太难了。 圣灵的果子不是无等之辈可以结出来的。但是我其实蛮喜欢参加小组，因为我觉得我在小组里面就可以认识到大家的想法。礼拜三当我们在礼拜一早上的小组，我们要开始查温柔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小组长大概就是问大家，哎，你觉得温柔是怎么样？那大家就讲。然后有一位姐妹说，我先生有一次问我说，你为什么不能够对我温柔一点？她说，我告诉他，我头可断，血可流，就是没办法对你温柔。头可断，血可流，就是没办法温柔。结果我们就查到底圣经讲什么是温柔，然后他们才恍然大悟，啊，我们都以为讲到温柔，尤其女人温柔，就跟特种营业的人连结在一起，所以每一个人都说，我绝不能温柔。那一个小组一开始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讲，我一辈子不可能温柔，我就不是温柔的人，不可能，怎么温柔？你看，我是女汉子。大家都经历过很多艰难才来到美国，来到美国之后也经历过很多的辛苦才在这里立足下来，生活已经把我训练成是一个女汉子了，我不知道温柔为何物。我告诉你们，最后我跟他们讲，你们这个小组是我听到最多见证的小组。上帝怎么说温柔？不与环境抗争就是温柔，不一天到晚坚持自己的意思就是温柔。所以等到大家终于明白，哦，温柔是什么意思的时候，他们就相信我是可以的。我不要对我自己说，因为我从前不明白，只觉得那种讲话跌声跌气嗲声嗲气塞奶的人才是温柔，完全不是，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。保罗说，我们顺着情欲撒种，我们会结出哪些果子来呢？情欲的事情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，这些就是圣灵结这个情欲，顺着情欲撒种结出来的果子。我现在要大家看看，可不可以回到前面那一节？我们看看这几个。你如果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，圣灵已经住在你的里面，你尝过天国的滋味，你看见了天国，你进入了天国，你觉得任何一个这里面提到的环境、生活的状态，你会喜欢吗？你会喜欢吗？当你有污秽，你知道你自己不洁净，当你里面恨人，你在公司竞争，在任何一个团体里面竞争，想要被人家看见，想要被人家肯定，然后心里面嫉妒，有一些纷争在生活里面，哪一样果子你喜欢？我相信没有一个果子我们喜欢，没有一个环境是我们想要长久留在当中的，我们会尽可能的想要挣脱它，对不对？所以顺着情欲撒种结出来的果子是这些。好像在撒种的时候很爽，对不对？你挑剔我，我就骂回去，爽不爽？爽啊，不然我们为什么在家里跟配偶吵架呢？是不是？我不能被欺负，我不能 我要争取我的权益。好，就骂回去，爽一时，痛苦很久，痛苦很久，就在这种环境里面，你就活在这种环境里面，你里面的那些东西是不是痛苦很久？直到什么？直到我悔改，我为我顺着情欲去撒种而结出来的果子，我真正的在上帝面前悔改，他就洗去我一切的不义，那个时候我才得以舒畅。好，既然我们不喜欢情欲所结出来的果子，那么我们要真的要心平气和地问一下，顺着圣灵撒种真的这么难吗？真的有这么难吗？我讲一个见证，大家就会知道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难。蓝爱情姐妹，她是很多年以前就到阿拉巴马州去开餐馆，所以呢她礼拜天不能够来这里聚会，但是这些年她一直跟着教会的小组在网上聚会。你知道有一天呢，她是老板娘，所以碰到这种退货退钱的事情都是要老板娘出来，平常呢她也在厨房里面忙的。她说啊，就是前不久有一个女顾客在 PayPal 付了钱，结果她走到餐馆的时候，她就说我要退款，我也不要这个货了。那前台没有办法处理，就说哎，爱情你出来干。然后他就出去问他说：“哎，你有什么不满意吗？你还没有拿你的餐呢。”好，他是来拿餐，其实餐是很好。他说：“这个热腾腾的。”然后那个女孩子就说：“我不要了。”他说：“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有什么理由不要？”他讲不出任何理由，他就说：“我不要。”然后请你把我这个付在 PayPal 的钱退来。爱情就说：“你看看我，你看看我流汗流成这个样子，在里面帮你做这个餐，现在。”你说你不要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，我就只能够把这个餐丢到垃圾桶啊。那你看，我的时间也花了，我的精神也花了，我还流了那么多汗，你这个不合理吧？结果他讲到这里的时候，那个女客人就流眼泪。哇，他马上就不能再说了，他就说，他吓到了，他就说，PayPal 退款。要一天，你不然你明天来拿钱，就这样就打发这个人走了。然后他就一直想这件事情，他说我刚到底讲了什么话让这个人流下眼泪来，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啊，为什么要会流眼泪？就他那个时候他就告诉他自己，下一次如果我再碰到这样的事情，我绝对不会用这种方法处理。他有没有道理？他是有道理的，他是有道理。你怎么可以退买一个餐，然后来拿的时候你说我不要了，请你把钱退给我，对不对？那你让别人怎么做生意呢？他是有道理的，但是那个人的眼泪让他非常的不安。他就心里想，我如果再有机会碰到这个事情，我不会这样处理。结果呢，没过几天，可能上帝听见他的声音吧，想说哎，看看你要不要真的结果子，还是只是悔改而已。就又有一个人来，这个是前台跑到厨房去叫他，爱情爱情，有一个那个 customer 说不要了，他要换另外一个餐，然后叫你把钱退给他，他再把餐给你。爱情说他擦一下他这个脸上的这个汗，他就走到这个从厨房要出去，正要出厨房的门的时候，他站在那边，他就想告诉自己，蓝爱情，你已经决定这一次不一样了。好，就走出去，走出去他就笑嘻嘻的， Hi, how are you? 啊，那个人就嘻嘻哈啦一下， Oh, what's the problem? 他就说啊，因为我走进来的时候，我叫的是芝麻鸡翅，然后我走过去的时候看到那个人吃的那种鸡翅，我觉得比较好吃，所以我要退。好，那这样子嘛，都是用 PayPal， 我你就把先把钱退给我，然后我现在再付另外那种鸡翅的钱给你。你结果呢？爱情就跟他讲，他说：“你知不知道？我也用了力气啊，我们也厨房有这么多工人呐、啊，你看看我还擦了汗才出来，我现在还有汗呐、啊，哦，你像。”这个退掉的，我就只能够把它丢到垃圾桶，一模一样的话。然后呢，可能是因为爱情一直笑嘻嘻的，所以这个 customer 的这个赖皮就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这个人就跟爱情讲说：“哦，对呀、啊，这样丢掉也是很可惜。我现在把这个钱给你，你把那个就说你把你先把这个芝麻鸡翅的钱退给我，然后我再把新的钱，我的新的 order 给你哈。然后呢，反正你是要把芝麻鸡翅丢到垃圾桶，那你给我一起包回家好了。”爱情已经决定要笑嘻嘻，所以爱情就哦。先生呐、啊，你可不可以娶了一个太太，然后你进我们餐馆看到我们这边好多漂亮的女生，你就说哎，我要离婚了，我要娶那个比较可爱的，可以吗？因为爱情一直是笑嘻嘻的，所以周围听见人都哈哈大笑，然后这个人也很不好意思，但是因为从头到尾他这笑嘻嘻像开玩笑一样，所以这个人就那他爱情也不想要让这个人太难看，因为大家都在笑嘛，所以爱情就说：“哎，你看看，你还带一个十字架，你一定是基督徒吧？我也是基督徒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要多祷告。”结果就这样的开开心心的，那个人拿了他的芝麻鸡翅就走了，走的时候还说 “God bless you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仔细想想看，其实顺从圣灵。没有那么难。为什么我们觉得难？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一直活在顺从肉体情欲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们已经习惯了。那是我面对事情，我面对人，我面对不舒服不顺意的事情的自然反应，所以我们觉得那个很容易。如果一个人他从小就是顺从圣灵，他会觉得顺从肉体很难很难，是不是？想想看，是不是？我们之所以觉得难，是因为我们要更多的操练，我们还不习惯，那是我的反应。可是爱情他就说：“哎，我要决定，我不要，我不，这个眼泪实在是太重了，我不想要这么不安。”我要用一个另外一个方法来处理我碰到的问题。两次退货，结果大不相同。关键是什么？就是一次我有理，我就要跟你讲个清楚；另外一次我明明有理，我用笑脸来面对，我选择和平。原来我们真的是可以选择顺着圣灵，然后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来。原来当我们跟人起纷争的时候，是因为我们选择顺着情欲的结果。原来当我们没有温柔的时候，是因为我选择我坚持自己的权利。原来当我没有信守承诺的时候，是我选择说话不算话。记不记得上个礼拜周丽在这边跟我们谈节制，她讲了一个，她说为什么加拉太书节制在这个地方放在最后，圣灵所结的果子最后的一个面向。他说其实节制非常重要，所有的果子结出来的样子当中都有节制的成分。你如果不节制，你不会忍耐，你没有节制， 你也不会信实，你没有喜乐，很多都跟节制有关系。因为节制跟每一个表现出来的果子，表现出来的样子都有关系，表示我是可以选择的。因为节制基本上就是选择，对不对？我选择，因为我还差五磅才达到我的标准身材，那么我选择，当我去看小 Vivian 的时候，她请我吃她做的美味的 dessert， 我选择说，小 Vivian， 我今天不吃。这是节制，这是选择。我很气一件事情，但是我选择不让我的那个怒气爆发出来。生气可以的，对不对？不要犯罪。犯罪是什么？我生气的时候，如果我大骂特骂，喋喋不休，咄咄逼人，这也是我的选择哦。好，我们要记得，也许我们可以学爱情，在发生这个事情之后自己反省一下，哎呀，这次不好，这次处理的不好，下一次碰到这个事情，我不要用 这种方法，我不要 顺从我的情欲的方法，那我下次怎么用呢？也许我可以想想看，我还没有其他的方法，我先决定我要顺从圣灵。神的灵是我们的智慧，他会把方法给我们的，但是我们要顺从，我们要先顺从他。好，我们看看哈，为什么我们从我们一开始查这个圣灵的果子的时候，我们都说哎呀，这个难那个难，为什么我们会觉得难呢？其实我想，可能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所站的地位。你看哦，保罗怎么说我们这些有圣灵内住的基督徒？保罗说，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意思就是说，圣灵在我的里面，表示我这个人是已经脱离了罪和死的律那个辖制，表示我有圣灵，其实我是一个自由的人。所以按照保罗的这句话，你只要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，圣灵住在你的里面，你是一个自由的人，你不再做罪的奴仆，你不再是一个奴仆。我不可以说，哎，我就是没办法节制，我非吃这一盒冰淇淋不可，而且吃完冰淇淋我还要吃香肠，吃完香肠我还要吃烤肉。我可以，我可以说，哦，我很想吃，但是我不吃。我有这个可能，因为我没有在罪的辖制之下。你看保罗还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弟兄们，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一个欠债的人他是不自由的，任何一个欠债的人他就被债务还有债权人压制，是不是？我欠债，我如果欠肉体的债，我就是被肉体压制。可是保罗说，不是，你不欠肉体的债了，你不欠肉体的债了，你是一个自由的人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不需要去顺从肉体活着。想想看，现在想想看，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最难克服的？当你现在坐在这里，想想看，有没有什么东西 是手机吗？是电脑里面的小说吗？是电脑里面的黄色的网页吗？是酒吗？是香烟吗？是闲话吗？有什么东西是你一碰到你就废了？那你看着那个东西，你再想保罗说的话，弟兄们，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，我们没有欠债，我们是自由的人。你是自由的人，不要以为哎呀我没有办法，我看到酒，我想到酒这个字我就全心渴望，我没有办法哇，当别人来跟我说一些闲话之后，我好喜欢听，我没有办法说 no， 我没有办法走开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再想想看，真理说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必须顺从肉体活着，我们可以选择。如果我是一个欠债的，欠肉体的债，耶稣基督没有来释放我，那么我真的没得选择，我就是被压制在那，我甚至于不觉得那有什么不好，对不对？我不觉得那有什么不好，我有本事啊，我可以赚很多很多不义的钱，我有本事啊，我可以做很多不对的事情，我不觉得那有什么不好。但是现在我们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不要再随从肉体去活着，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可能，就是顺着圣灵，顺着圣灵去活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你看看我们刚才看到肉体的果子，跟我们这几个月讲到圣灵的果子，我们试试看可不可以把它背出来好不好？圣灵的果子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些果子跟嫉妒、仇恨、纷争、嚷闹不能够相比的，根本没有得比。体贴肉体的结果是死，体贴圣灵是生命平安。做多年的基督徒，我在我自己身上发现，各方面顺着圣灵活，可以带领我进入一个平静、平稳、丰盛的生活。如果我不小心，我没有控制自己，我没有选择，在那一刹那我错了，我就会进到一个黑暗的、痛苦的、想要摆脱的完全不一样的环境里面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这个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，我们因为是按着上帝形象造的，所以我这个人只有活在上帝的形象里面，我才是最好的情况，是不是？我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，圣灵的果子就是上帝的性情，所以我如果活在那个里面，是我对我自己最负责，也是我对我自己最有益的一种生活方式。我也相信哦，当我们的态度、我们的行为越像神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人越不会有情绪的问题。 我们越像神的时候，我们活在圣灵的引导，我们顺从圣灵，我这个人就越不容易有情绪的问题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曾经气得要死，躺在床上都睡不着，那让你生气的人根本不知道你那么惨，是不是？哇，你气得要命，越想越气，想到这个人忍无可忍，然后你就没有办法睡觉，然后在你没有办法睡觉的时候，好像有一个声音，原谅了吧，算了吧。可是另外一个声音，更大的声音说，怎么可能算了，凭什么是这样。哇，就在那边挣扎挣扎挣扎，你就睡不着，日子久了，可能还有胃也开始痛，头也开始痛，所有的这些原因，就是因为我没有活在上帝的形象里面。因为我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，我硬要把我自己扭曲成另外一个形象，那我这个人，我这个被造怎么可能舒服呢？这个你知道，我们只有在挣扎的时候我们会痛苦哦，你不挣扎的时候你就不会痛苦。保罗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，有没有？这是保罗说的话。为什么他会说这个话？因为他说，我立志为善，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所以他里面有一个挣扎，我立志行善，可是行出来相反，所以这个东西在那边挣扎。好，如果我现在很气很气牧师好了，我很气他，我就挣扎挣扎，我想要跟他讲，我想要跟他讲啊 ，Vivian， 你知不知道这个牧师多坏多坏啊？学娟，你知不知道牧师在家里怎么对我的？我一直在这边讲，我很气，可是为什么我要讲呢？因为我还在挣扎，我还在气。我知道他是我的丈夫，他是我的牧者，我应该顺服他。上帝说，你要凡事，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。我就觉得我比他聪明，我比他能干，我比他叭叭叭叭叭，为什么是我顺服他？你知道吗？当我在跟上帝照我的形象在那边冲突的时候，是我最痛苦的时候。我们事实上，我们两个曾经发生过这件事情，就是当时上帝呼召我们，我们有点搞错，就要去，我们以为我们要去这个加拿大牧会，结果我们就卖房子，结果房子本来是10月1号要过户，结果呢9月30号那个 buyer 说不买了。然后我那个时候牧师已经在台湾受训要做传道人了，我就打电话给他说，哎，现在人家不买了。牧师就跟我讲说，哦，那我们可能要整个事情都要停下来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，我们一路跟随神，从来在我们结婚这20几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啊！上帝说话然后他开路我们就行动，现在为什么突然门关了？这个我们需要考虑。那我呢，妇人之仁，我就跟他讲，哎，你都还没有到江湖，然后只是因为房子卖不出去就不去了，这在江湖上你以后还能够做牧师吗？只不过是一栋房子而已啊，只不过是钱的问题啊，说不定是神考验我们呢。我们两个就很不一样，这样吵架。结果我想，哎，反正他就是一个固执的人，我也跟他讲不下去了，我就把电话挂了。你知道我电话一挂，上帝很清楚地对我说，妻子应当凡事顺服丈夫。那个凡事好像是黑体粗字大写。我立刻打一个电话到台湾，我说，哎，告诉你个好消息。他说什么事？我说，上帝告诉我，妻子应当凡事顺服丈夫，所以你决定吧。本来我是在那里3天禁食祷告，我也不禁食了。我说，哎，既然是你决定，那我也不进食了哈，你看着办吧。
你知道，就是当你坚持自己的时候，你就失去了平安。当你决定顺服神的话，当你决定按照神的希望你的方式去过的时候，平安立刻进来。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，我只有活在他的形象里面，那是对我这个人最好的出路，再也没有其他的方式了。而且圣经你看啊，保罗还讲一句话，保罗说什么？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罗马书8:29。神预先所知道的人是谁？就是我，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，我们这些重生的人，是神预先所知道。他在我还没有跟随他，我根本还不认识他，我甚至还在反对他的时候，他就预先定下我们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所以你知道吗，基督徒，我们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你要不要做牧师，你要不要做小组长，你要不要带敬拜， No， 我们这一辈子不管我是不是做小组长，我是不是带敬拜，我是不是讲道，我是不是扫地，我们每一个人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只有这一件事情是所有的基督徒，上帝在所有的基督徒，所有的儿女身上想要看见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这一生，我们就是要不断的更像耶稣，更像耶稣，没完没了的学习像耶稣。这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他的计划，他需要看见。难怪他会说，我凭什么认识你呢？不是你说猪啊猪啊，不是你赶鬼，不是你干嘛，是我是凭着你的果子来认你的。你的果子，你到底像不像耶稣？圣灵的果子，每一个果子都是耶稣的果子，都是耶稣的性情，都是耶稣的样子。所以我这个人，神知道我这个人能够活得好，能够活得不要那么紧张，不要那么多的情绪问题，唯一的方法就是我来效法耶稣。我越有神的形象，我就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荣耀神，也结出越多圣灵的果子。那我们刚才说，重生的基督徒是一个自由的人，不欠肉体的债，我们可以自由的去顺服圣灵。但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我的选择，靠我的选择，我的自由意志。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你做不到，你就是做不到，那怎么办呢？其实因为我们的 focus 错了，我们的焦点错了。因为保罗说，你们既然靠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？怎么靠圣灵入门？我是因为神的灵重生了我，所以我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，然后现在我成了一个基督徒，好，我们加油吧，大家一起努力吧，我们一起靠着自己的选择来结出圣灵的果子吧。这是什么？我是靠圣灵重生，可是我要靠肉身来成全，这是不行的。保罗说，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圣灵是谁？ He is a person。圣灵是一位有意志、有感觉、有感情、有思想，能够说话、能够交流的。他是一位活生生的，他是可以跟我们互动的。 他不是讲台上喜欢讲的那个东西，他也不是圣经里面写的那个，他是跟我们有一个鲜活的来往的，他是真实存在的，他是可以跟我思想交流的。 He is a person， 他可以是我个人的指导教授。太多时候牧师还在做他的这个secular 的工作的时候，不知道多少次我对电脑一窍不通，他碰到问题我们就祷告，上帝就会在他做梦的时候告诉他怎么写那个 program。 你知道吗，我们那个时候太多次让我们震惊，我们的结论就是说，哇，神是世界上最厉害的 programmer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他可以做你的 personal 的这个教练，他知道怎么帮助你。我们有时候在世界上，我们难免会觉得很寂寞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圣灵，我跟他的关系是好的，你可能寂寞，但是你永远不会孤单，他就在你的旁边，他还在你的里面，他可以进入你的思想，他可以在你的思想里面跟你对话，是非常非常非常靠近你的一位。有时候我们缺少智慧，我们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决定，因为我们手中有的资料太少了，我们只可以看到眼前，我们可以分析从前，但是一个月以后，一个礼拜以后，我都没有，所以我没有那个智慧去做决定，去做判断。可是圣灵他就是智慧，你怎么知道你要不要在杜鲁斯再开一家店，还是你应该到 No Cross 开？你怎么知道你应该嫁给这个人还是应该嫁给那个人，接受这个 offer 还是接受那个 offer？ 我们不知道，我们知道的很有限，但是圣灵他知道一切，然后他愿意跟你分享，他愿意跟你分享这个智慧，做决定的智慧。甚至于啊，他在我们精疲力尽的时候，他可以帮助我们。我记得我二十几岁的时候，有一次跟我的三个好朋友去爬山。我这个人哦，平常也不喜欢运动，然后也不知天高地厚，就跟着人家一起去，四个人。我们那个山是没有东西是山，而且你必须要走走走走到那里才有一个变电所可以住晚上，其他什么没有，商店什么都没有，你想到的东西都没有，食物也没有，要背着这个啊，我实在是太无知了。人家说要不要去，好啊，就跟他们一起去。第一天走到七个小时的时候，我再也走不动了，我跟我的朋友讲，我没办法了，我真的没办法。他们看我，他们也没办法，他们能够把自己走到 那边，晚上在天黑之前进到那个变电所就不错了，他们也没办法帮我。我跟你讲，我那个时候心里面真的想，我就躺在这里吧，我不想，我一步都不想走。然后我躺在一个很多松针的地方，我躺下去，我说，主啊，帮我，我怎么办呢？我怎么办？我现在要走回去还有七个小时，所以我宁愿往前走，对不对？可是我真的没有力气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这样呼求。我甚至于 我当时突然有一个想法进来，我现在觉得 must be Holy Spirit，有个想法进来说，反正我现在没力气了，主啊，我跟你交换吧， 我就跟你交换，我这一点给你， 你把你的给我。你知道吗，当我这样讲完之后，我站起来背上我的包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。我们队员里面有一对夫妇是英国的宣教士，他是我的学生，教他中文。那个弟兄就说， Wow, look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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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elicia, wow,圣灵，圣灵就是这么真实。 我很喜欢一首诗歌，亲爱圣灵 My best friend。 我告诉大家，没有一个 friend 能够像他这样靠近你，也没有一个 friend， 你的朋友再爱你，你说你现在已经走不了了，你叫他背你吗？你叫他们三个人来抬你吗？没有人顾得到你，不是他们不愿意，是他们心有余力不足。感谢主，圣灵从来没有这个问题，他心有余力很足，他分你一点点就够你，就够你用，他分你一点点智慧就够你吃不完兜着走了。圣灵他结出来的果子是这样的丰盛，但是我们是要把他当成朋友，我们是要把他当成那一位，不是说他是一个东西，我叫他来帮我他就来帮我，我不要他的时候我就不甩他。你能够跟朋友这样交往不行，对不对？父母对孩子是非常包容的，但是父母也受不了孩子这样。所以我们跟圣灵，我们要怎么样靠圣灵，我们要怎么样靠圣灵行事，就是我们跟他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，我们不要跟他抗争，当他说话的时候我们顺服他，我们不要自己坚持我要怎样我要怎样，我们开始慢慢的学习对他敏锐。还有我们不要，我们需要悔改，我们需要认罪，但是我们不要一直注视自己已经做的坏事，已经做的错事，我们不要一天到晚打自己，在我们的灵魂里面打我们自己，你看我又不行了，哎呀我又不行了。 No， 我们是怎么样，怎么靠圣灵，我们靠他得生。你有没有在重生之前，圣灵啊我需要你啊什么，大部分人都没有。圣灵就像风突然吹到了你，你就重生了。现在你也是这样活，你靠圣灵行事，你只要不要跟他硬杠，你不要跟他抗争，你培养一个对他敏感的心，你不要让他担忧，这样就好了。专注圣灵，不要专注果子。专注圣灵，你自然就结出果子来了。看耶稣，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这么美，哎呀累得要命，他竟然整夜祷告。我说主啊，那一定不是你的力量，对不对？他跟我们一样受身体的限制哦，你不要以为他是 Superman， 他不是，他完全在身体肉体的限制里面，但是他选择依靠圣灵，所以他结出的果子遍满全世界，他每一个阶段的生命都是在荣耀上帝。这是我们想要的，不是吗？不要去看那些果子，不要说哎呦我2022年哦我结出了和平的果子，因为这一年我都没有跟任何人吵架。不必这样数算，你就是继续的爱圣灵，亲近他。常常依靠他，常常想念他，向他祷告，把你的困难告诉他，把你的渴慕告诉他，有来有往，你也读他的话，你也对他说话。当我们一直专注在圣灵，专注在耶稣基督身上，神的生命，耶稣基督的生命就会从我们显明出来。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圣灵的果子，虽然我说这是结论，但是我相信我们继续的走下去还会有很多很多的想法，大家可以在小组里面我们继续的分享。 但愿亚特兰大灵粮堂是一个多结果子的教会，当人进到我们这里面的时候，发现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，发现恩慈、良善，我们是信实的人，我们是一群温柔的人，我们是有节制的人。好，我们用一首诗歌回应。你可以站着，你也可以坐着，都不是问题哈。我们但愿这首诗歌把我们带到圣灵的面前，他可以在这个回应的时刻对我们说话。这首诗歌说，亲爱圣灵，我的全源在于你。真的，圣灵是我的全源，耶稣的灵，圣灵就是耶稣的灵，我最好的朋友是你，是吗？至少我愿意你做我最好的朋友，你永留爱、喜乐、平安，这是果子，吹出生命气息，耐心的，这是果子，你总是等候我，你满有恩慈、良善、信实，这是果子，这是你，这就是你，圣灵，这就是你。我肉体嚼环缰绳，是你拉着我，是你改变我，是你纠正我，温柔地领我向前。 My best friend，
亲爱圣灵，我的全源在于你，耶稣的灵，我的好朋友是你，永留爱、喜乐、平安，
在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这些耶稣生命的品质里吗？记得，我们是可以选择的，我们不欠肉体的债，我们不是只能够顺从肉体去活着，我可以选择顺服圣灵，圣灵引导我们一定是在他的生命里面，是在他的生命品质里面。我们可不可以像知霞一样，当今天我走出这个会堂，我就决定温柔地对待我家里可能对我很不温柔的人，我可以选择在这个没有信实的世界里面，我要说话算话。对那些很难忍耐的人，我选择倚靠圣灵，我对圣灵说，我要在我的生活里面营造一个你生命的氛围，求你帮助我，求你勒住我的口舌，所有在我的里面觉得不可能的，我想到那个事情我觉得不能，太难了，圣灵啊，我求你对我说话，你告诉我说，我再也不欠肉体的债，我必须要去顺服肉体。 No， 我从前听了太久这个谎言，圣灵 My best friend， 真的成为我的 best friend。 对不起，我从前很多时候让你为我的情况担忧，对不起，可能是你拉着天父的手说，再给他一点时间吧，再给他一点时间，他会改变。对不起，我让你担忧，但是我渴望有你的生命，你的生命从我的生活里面显明出来，我愿意用你的方法活出天父的形象。我不要再挣扎，我不要再为那些我还在肉体跟情欲还有圣灵当中挣扎，真理里面挣扎的，我降服，我降服，你不要离开我，圣灵来帮助我，我愿意从今天开始我选择顺服你，我也不敢说我从此以后就不会背逆你了，但是求你记得我今天的祷告，我想要过顺服你的生活。圣灵教我怎么跟你建立那个关系，是甜蜜到就像枝子连结在葡萄树上一样，我不再抵挡你，我顺服你，我愿意顺服你，教我直到你真正的成为我最好的朋友，最亲密的朋友。弟兄姐妹，这也可以是你的祷告，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你向神祷告，你向圣灵祷告，他住在你的里面，他听得到所有我们从心里面的祷告。
亲爱神，因为我的全源在于你，耶稣的灵，我最好是良善。 是我肉体交换降生温柔令我想你，
想要跟这位圣灵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，你说我不知道怎么做，欢迎你走到前面来，我们的同工会帮助你。如果你说我已经远离了圣灵，我得罪了他，我已经好久感觉不到他对我说话，我听不见他对我说话，也请你到前面来，有同工会帮助你。